我们今天讲民数记的十二章，我们还记不记得十一章讲的什么？吃肉啊，吃肉表明什么呢？表明以色列人贪心，他们思念埃及哈。好了，我们进到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所以这里讲到两件事情，两件事情是什么呢？讲到了说摩西呢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西波拉，是米甸的，是个外邦女子吧，就这么说吧。那么米利暗和亚伦呢，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就开始毁谤他。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有趣的一件事，直接就说了，他是毁谤他，就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按理来说摩西应该娶一个什么，娶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没有，因为他长在埃及。你算算他到旷野的时候是几十岁？四十岁。离开旷野下到埃及的时候，回到埃及多少岁？八十岁。所以你就知道他没有娶一个希伯来女子，而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米利暗和亚伦呢，这时候开始毁谤摩西，说难道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你看哈，他本来看着这个摩西娶了个外邦女子不顺眼，但是呢他毁谤的话是什么呢？难道耶和华当和摩西说话不和我们说话吗？就是难道和你说话不和我说话吗？这事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也就是说米利暗和亚伦对摩西不满意，说他是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只是借口而已，对不对？他实际想说的话是什么呢？耶和华难道不和我们也说话吗？单单与你说话吗？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就发号施令呢？凭什么就你说了算呢？好了，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里边实际上亚伦和米利暗他们是在挑战摩西的权柄。哎，怎么就你说了算呢？但是我们前面真的看到了这一点，什么呢？耶和华神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亚伦，是不是？即便是亚伦就在边上，你看耶和华神都不跟亚伦说话，
只跟摩西说话，
只跟摩西说话。在旷野的时候告诉摩西说，你把那个72个长老都召齐了，是前两章，对不对？长老们站在那里，然后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摩西你告诉他们。所以神呢一直在这里边在确立摩西的这个领袖的地位哈，就是带领者的地位，或者说他祝福的管道，他所设定的祝福的管道。所以这时候呢米利暗和亚伦我们看到了，亚伦是谁？摩西他哥。他还是谁？大祭司。那第二个是米利暗是谁呢？是他姐姐，他也是先知，也是女先知。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特殊的一个环境造就的。摩西呢是神亲自呼召出来的，然后呢他的哥哥和姐姐呢在带领出埃及这个过程当中呢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不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这个你知道这个摩西的姐姐啊，那也是可以说摩西的命都是他捡回来的，对不对？他把他拿回来的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姐姐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人，而且呢亚伦呢又大祭司。所以呢这个时候即便是兄弟姊妹之间都开始说，摩西干嘛就你说了算呢？啥事都是你吩咐我们，耶和华神不跟我们说话吗？但你前面你看耶和华神真不跟他们说话，真的跟摩西说话。所以我们看的哈，这里边就是摩西的亲属，这是第一点，他们都是他们的亲属哥哥姐姐。另外一个呢也是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做领袖的，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呢也都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且呢亚伦呢又是大祭司，所以他们开始挑战摩西的权柄。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了这句话？
他们是诽谤他的，他其实是极其谦和。
那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在这，
他对这诽谤的回应，
不是他对诽谤的回应，而是神在这里给 给摩西一个评价。
坐着就是摩西。
对，坐着就是摩西，对。
不，这节肯定可能是后人加上的。
嗯哼，所以呢，这里边是神对摩西的一个评价，就是摩西并不像亚伦和米利安所诽谤的那样，因为神单单借着他讲话而在那里专权跋扈，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呢，这里边呢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摩西呢并非像米利安和亚伦所指控的那样，他没有专权。那么这一点上实际上呢我们是看见过的哈。主耶稣怎么说？你想柔和谦卑，然后说你们想在弟兄中为大吗？你就要服侍众人。所以这里边都是一致的。所以摩西呢是个谦和的人，他并不是一个专权专横跋扈的人，他是一个服侍的人。然后前面第二节说，耶和华听见了，而且这个摩西呢又不是像米利暗和亚伦所指控的这样。然后第四节就来了，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所以这时候开始是对谁说话了？
对他们
三个人说话了。你看看结果是什么，对他们三个人说话，然后你们三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人就出来了。以前的时候是什么？是摩西到会幕那里，耶和华神就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如何如何如何。现在三个人都到会幕门口了，全来见耶和华神，这是耶和华神吩咐他们来的。第五节呢，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招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所以三个人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神降临招他们两个人来到近前。然后呢，耶和华说，你们切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所以呢，耶和华神就跟他们两个人讲话了。什么是先知呢？先知是神所呼召的，并且向他说话了，就是这个意思。神不但呼召先知，也向先知说话了。第七节，也就是说这里告诉什么？先知讲的话都是耶和华讲的话。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耶和华神这里怎么样特别强调了，摩西与其他的先知还不一样。其他的先知是什么呢？神把他呼召来了，然后和他说话，或者借着异象，或者说梦给他讲话。但是摩西不是这样，耶和华这么说，是他面对面说话的，乃是明说的，不是用谜语的。这指的什么？指的耶和华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第一个是在哪里见到的？荆棘，燃烧的荆棘当中，对不对？然后又在哪儿？然后在一个山洞，耶和华神他说，我要见你的荣耀，我要见你，显出你的荣耀来。耶和华神说，你不能看，看了你受不了的，我只能显给你什么？你只能看到我的慈爱，看到我的这个背影。就看到背影的时候怎么样？那脸都发光。所以呢，耶和华神说，摩西是与我面对面说话的，而且是明说，不用谜语的，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也就是说，摩西是我面对面见过的，与其他的都不一样的，而且是什么？他在我全家尽忠的。所以这里给摩西一个肯定。所以呢，他说不是像你们所毁谤他的那样的。然后说，你们现在竟然毁谤这样一个忠心的，耶和华神所亲自呼召、面对面所认识的这样一位先知，他说你怎么不惧怕呢？所以这里边耶和华神第一个讲到了摩西所讲的话都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第二个呢，摩西是忠忠心心的来怎么样？来服侍神，来讲神的话，对不对？第三呢，这个摩西呢和耶和华神呢是有特殊的关系的，特殊紧密的关系的。然后就说这个事情你竟敢诽谤这个摩西，忠心的摩西，你为什么不惧怕呢？好了，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耶和华首先发怒了，神发怒了，对谁发怒？对亚伦和米利暗。然后呢， 就离开了。十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这里讲到挪开哈，挪开。然后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好了，那么云彩从会幕上挪开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要起营了哈，要起营了。但是呢，这时候呢，亚伦一看见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了，因为耶和华神怎么样，在审判这个米利暗，他所做的事情，他就马上来求摩西。你看哈，这段有什么特别？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首先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件什么事情？亚伦求谁？看到了
没有？求神。
没有求神，在求摩西。他知道神和他之间还差个摩西，所以他去求摩西。然后他称摩西什么？前边如果我们讲的说他挑战摩西的权柄，现在叫什么？称他为主。我主啊，这就叫顺服。所以他马上就明白摩西的地位了，他开始求摩西，并且称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你看这里面他讲的话讲得非常的好的，他说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我们犯罪了怎么样呢，便将这罪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干什么呢？求摩西饶恕他，求摩西饶恕他的罪。然后呢，说你不要像他像出母胎肉已半烂那样死胎一样。所以你看，这时候亚伦学到了什么？亚伦学到了规矩，看到了。前面说什么呢？嘿，耶和华神难道跟你说话不跟我说话吗？干嘛啥事都得你说了算，什么事都你发号施令呢？现在知道了，我主啊，这个，所以他现在学习到了顺服，他也学习到了规矩。但是我们这里边要想一个清楚的一件事情，摩西能赦免他的罪吗？
不能。
所以摩西后来怎么样？哀求耶和华神，哀求耶和华神。但是呢，这里边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事情在神面前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按照神所设立的权柄和次序。这个次序呢是不可以挑战的。这里并不意味着摩西有绝对的权柄，摩西没有绝对的权柄，他必须顺服在耶和华的带领之下，但是这个次序是不可以挑战的。明白什么意思？这个次序你不可以挑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摩西有绝对的权柄。现在教会也一样，并不是说这个传道人也好或者是长老也好他就是完全的，但是你不可以挑战他的次序，因为这次序是神所做的。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教会里边，比如说一个长老做了一件不太敬虔的事情，你是不是就可以骂他？你是不是就可以说我就不听你了，以后你不够资格做长老，我就做长老了，可不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可不可以去带着两三个人去责备长老，指出他的错？可以，你是可以的，说你是长老，我很尊重你，但是呢，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合这里，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挑战这个次序，不可以否认他做长老的位分，你必须去尊重他。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习到的重点呢就在这里，凡是规规矩矩，并不意味着教会里边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有绝对的权柄，但是这个次序绝对不可以挑战，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第十三节，我们看摩西的反应。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我们这里看到呢，摩西前面给摩西的评价是什么？极其谦和，那个世上没有人比他更谦和的了。而这个时候你知道摩西是谁啊？摩西不得了的一个人啊，我告诉你，他能够带着几上百万的人在旷野当中行了神迹，连法老都怕了。法老你知道谁吗？法老就是今天的特朗普啊，老厉害了。 谁都怕他，你知道吗？法老都怕摩西的，但是没想到他姐姐和他哥哥竟然敢挑战他。但是你看，当亚伦说：“我主啊，求你别让他像得了麻风病这样的，你别把罪罪加上。”你看这是摩西呢，第一个，于是摩西没有犹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摩西是哀求耶和华。我们想想，如果一个人要得罪了我们能够哀求耶和华神赦免他吗？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的，但是哀求这个真的表明什么？表明他真的不希望这个米利亚是这样子的，真的求他赦免他。尽管他攻击了、诽谤了摩西，但是摩西还是希望耶和华神能够赦免他。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摩西啊，真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而且我们也看到他这个谦和当中呢，就看到了一个神所设立这个管道，能把这个祝福带给谁？带给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你看哈，神所设立的权柄呢，不是辖制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能够带下祝福来的。所以他这里边你看，他去哀求耶和华是来赦免谁呢？挑战他权柄的米利亚。所以这才是权柄的真正的意义，是可以将神的好处、神的祝福带给百姓，自己的得失呢，这是不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就是他的产业，耶和华神就是他的祝福，所以他这个个人的得失他并不重要的。然后呢，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这是以色列人一个特点，就是吐唾沫在人脸上，这是个很大的一个羞辱。然后呢，耶和华神就告诉他说：“所以如果他父亲吐他脸上一个唾沫，他还得蒙羞七天呢。何况怎么样呢？米利暗竟然敢挑战你的权柄，竟然这样的诽谤你，竟然敢这样怎么样呢？来羞辱你，不行。说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可以领他进来。”实际呢，他的麻风病呢也算为不洁净了，得关到营外。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看神是多么的慈爱哈，没有，是等米利暗洁净之后，然后再行路的。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领进来之后，百姓开始起行，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后边呢，我慢慢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可拉党他们也在挑战摩西的权柄，但是那个处理呢和这个处理就不一样了。好了，所以今天呢，第十二章呢，主要讲的就是在旷野当中，首先跳出来反对摩西的、挑战摩西权柄的是他哥哥和他的姐姐，他们还找了一个借口：“哇，你娶了个古实女子希伯拉，哎呀，在米甸。”他只是个借口，目的是挑战摩西的地位权柄。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当着摩西、亚伦、米利暗的呢，确定了摩西的什么地位，他的权柄，然后使米利暗长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之后，亚伦回归到这个次序当中，开始称摩西为主，祈求摩西来为他祷告，以至于能够在耶和华神面前他被赦免。摩西就为他祷告，他就被赦免。然后呢，赦免，但是要营外关七天，然后回来起行进入旷野。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呢，是第一个呢，可能哈是神真的怜悯，他是大祭司，帮我打他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听。大祭司前面读利未记的时候，他们是不可以离开会幕，他们身上穿着大祭司的衣袍，为什么不可以出去呢？免得沾染污秽。他穿着大祭司的外袍，神的荣美在上面，怎么能长大麻风？好，还有没有补充呢？同意不？
恩典
yes。 提醒哈，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了哈。我们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们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如果说使徒行传当中是两条线，民数记几条线？ 第一条是什么？
神，神百姓摩西。
啊，神什么？
神的，
神的守约是慈爱。
嗯。
以色列人的悖逆，这两节中间是谁？摩西。所以建立了摩西。所以这节这段经文讲的还是摩西。你们都把目标指向了米利暗和亚伦。
没有，我说了他建立摩西。
好了啊，对你说了，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米利暗和亚伦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神也委以他们重任，他们也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而现在他们有两个又是摩西的哥哥姐姐，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在从出埃及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摩西只说，亚伦他们都是做。摩西神说，耶和华是说，你小谕亚伦说要怎么怎么样，他就说亚伦你们要怎么怎么做，摩西只负责说，剩下人只负责做，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摩西是传达神的指令的。所以呢，这时候再一个什么呢？记不记得上一章讲的是什么？
吹号，
吹号，谁吹？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吹。所以你就会清楚一件事情，为什么这里他们会骄傲，会产生挑战摩西的权柄？你就动动嘴说我们都是做的嘛，对吧？就好像咱俩差不多，我不比你高，咱俩差不多嘛。所以他这里边挑战摩西的权柄呢，他并不是想超越摩西的权柄，而是说咱们差不多，对吧？咱们差不多，跟你说话，当然跟我也跟我说话，对不对？你不能你就一个人在这里边吗？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就看到了神在这里在建立秩序，而这建立的是什么？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秩序，当然也是一个社会的秩序。所以这里边神，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在建立摩西的地位，在建立摩西这样一个地位，不单单建立他的地位，也在建立他的品格，建立他什么品格？
谦卑。
什么叫谦卑？是在建立摩西单单依靠神的这样的品格，让他看到就是他的亲哥哥，就是他的亲弟弟都是不能依靠的。所以这就是谦卑哈，真完全信靠神就是真正的谦卑。我告诉你，如果他依靠他的哥哥都不是完全依靠神的，都不属于谦卑的。所以他是在建立摩西的品格，而这品格是要摩西能够就后边整个的我们看到了就是什么呢，他这种极其谦和的意思就是凡事依靠神，他并没有说哎，你知道那谁吗？那叫扫罗，扫罗依靠谁？依靠便雅悯，依靠谁？同乡会，是不是？而这里实际上他是在建立摩西，不但建立摩西的领袖的权柄，而且是什么呢？也在建立他的品格，这个品格与这个领袖是什么？是相配的。好了，那我们反过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里边所讲摩西。好了，那我们都知道摩西呢是有个特别指向的，所以呢建立摩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摩西怎么说？摩西说在后面的时候，在申命记当中说，神耶和华是对摩西说，他说我必要在你的兄弟当中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向你，使要人怎么样听他的。好了，神有没有亲自的为主耶稣来建立权柄？嗯，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我只有他。神又差派谁？施洗了约翰。施洗约翰怎么说？看那神的羔羊，不惧世人的罪孽，没有别的，就是他，对不对？这个没办法了，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谁有没有人挑战主耶稣的？
有。
谁？文士法师。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后来就今天有没有挑战主耶稣权柄的？
有。
谁？就是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就是废掉了基督的恩。 就是基督之爱，我可以得救的。所以为什么保罗那涛博士有一次他讲到那个律法主义者，他讲到律法主义者，给我们讲的时候，他讲了，我痛恨律法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废掉了我主的恩典。所以这也是在挑战主耶稣的，他作为神设立的唯一的救主，他的那个地位、那个权柄。然后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子不凭自己说什么，在天上听到什么，就讲给你什么。”看到了？然后呢？当主耶稣形容这位真理的圣灵，怎么说？约翰福音。真理父，这个真理的圣灵，他也不随便说，他也是在天上听到什么，哎，授予我，我就告诉你，并且怎么样更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哈，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除了说我们看到这位主耶稣，实际神在摩西身上在启示这位先知他的品格，所以耶和华神亲自的来为摩西做见证，对不对？他也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耶和华神面对面的把话告诉了摩西，摩西就传达出去，同样的一样，这位父也把这话这福音给了谁？给了他儿子，就是他儿子怎么样来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做的就是顺服，不要挑战他的权柄。所以神在建立这样的秩序，建立这样秩序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而作为配菜呢，我们就看到了米利暗和亚伦。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现在我们看到是谁呢？他的哥哥他的姐姐开始挑战他的权柄，后面是什么？以色列百姓族长开始挑战他的权柄。那我们今天也一样，外邦人我们不讲，魔鬼咱也不讲，魔鬼挑战基督那是很正常的，外邦人不信的也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也在挑战神，挑战主耶稣。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只要顺服就好了。我们这位主他比摩西更美，比摩西更美。刚才我们讲的摩西得哀求耶和华神，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所要做的是什么？需要做的是什么？你需要做的就是信，你信你就必看见。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神顺服，顺服神所设立的秩序，他的儿子独一的救主这位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呢，我们从第九章第十章我们也学到了，也要尊重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秩序，或者说叫权柄。还是那句话，并不是说教会当中的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有绝对的权柄，没有，但是教会当中设立的秩序我们必须尊重，不可挑战。你比如说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选出来了一些长老啊，选出一些执事来，那么其中有一部分人觉得说，我们教会这个长老们都不属灵，所以呢我们就把长老抛开一边，好像没有一样，可不可以？不可以。既然神允许他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必须要顺服他，尊重他。那么如果他有不属灵的地方，你可不可以跟他讲？可以，但你不可以骑在他头上，这就是得罪神的事情。不是不可以，因为教会里面没有绝对的权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唯一是唯一的头。所以呢，你知道潘弟兄以前的时候讲过一件事情，他常讲一件事情，你要学习带领，这很早以前跟我们讲过，给我很好的提醒。他说你要想学习带领，你首先要学习什么？顺服，
跟从。
你要想学习带领，你首先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跟从和顺服。你否则的话，你不会带领的。所以我们大家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我们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加拉太书当中怎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因为神已经说了他是唯一的，你就跟着他就好。摩西凡摩西所说的话你就照着去行就行了，凡主耶稣所说的话你就照着去行就行了， 这就是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相信神的儿子活着。是不是我们也能够理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当中所讲的，说什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我随处随在，我或饥饿或饱足或有余或缺乏，都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就是靠着神，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摩西的权柄出于摩西吗？
不是
的，是出于神，是耶和华神在给他撑腰的。我们也一样，我们这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与我同受患难的原是美事，就是患难当中依然是依靠神的。就是我们这次中国桥当中所讲的，你要相信上经历的一切事情上帝都是有个美善的旨意，你就好办了。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明白罗马书当中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二节讲你要经常去查验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的旨意无不良善。所以我们顺服不是说什么呢，说我们去考验一下神那个这个不大合理啊，我就不顺服。不，神的所有的旨意都是良善的，神的所有的旨意都是公义的，神的所有的旨意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说那句话，不扶着犁头向后看。我要说的，别手扶着犁头向后，别向后看。
向着标杆子。
向着标杆子好，你看。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真的。因为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就没错了。好，我们今天就取到这儿。